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今天是礼拜二，我们要不要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上次的天下大事？据说呢，意犹未尽啊，讲到一半没有讲完。
没有什么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呢。
真的、没有引起什么群情激愤是吗？那表示我们的、火力还不够。
不是，我想有听众朋友以前打电话来，越打来的情况越糟糕。
对，干脆就是不要再打，免得我们呢还以为不够位，还要再加位。不过我们上次讲这个课题的确是很重要，就是中国将来的走向，以及我们看现在各方面风起云涌。上次蒙哥用了一个比喻，还相当的传神，就是说像鸡尾酒一样，一样一样的要素加起来，最后这一杯鸡尾酒会变成什么样的味道呢？
因为我们这是保持世外桃源节目的传统，我们第一个节目就是什么是中国人，对吧？
对。
那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什么是现代或者下一代的中国人。
其实我还蛮回忆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礼拜一做这个文史地理哈，那时候在谈天说地，真蛮有趣。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哈？以后我们这个礼拜二干脆就来谈中国的近代史。
随便你 ，OK， 我都想。我们上次讲到，从最近的中国社会上，好像可以看见一件在中国历史上极少甚至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从民间自发性的国家主义啊，热血沸腾，情绪高涨，对吧？
对。
那这个首先我想我们应该澄清一下，这个国家主义跟民族主义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民族主义啊，不是国家主义啊。
这个完全不同意，因为所谓国家主义是对某一个政体的认同，所谓民族主义呢是中国人的认同，对吧？这是从严格的字义上来讲的。你在中国的国内呢，当然国家主义跟民族主义是不分的，可是你只要一出了中国的大门，像我们在海外是一个看得最清楚的一个地方了，在这里国家主义跟民族主义绝对两回事情。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以外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国家主义，对不对？但是以同样中华民族，但是你是在其他地区，例如说是台湾啦、对不对？东南亚这些华侨，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民族主义啊。
不对啊，你今天怎么这么笨呢？你今天早上吃饭了没有？
我不是笨啊，我现在开始就是诚惶诚恐，是不是？讲话小心，所以什么难听的让蒙哥先讲，后面再加一点话，这样就好了。上次有点失控啊，对不对？
你今天是步步为营，好了，
对，
你不要装傻。海外的人都有民族主义，中国人一条心，对吧？中国人一个教会，中国人一个社会。可是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教会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快就会被国内的这个所谓国家主义冲击到。
没错，
对不对？中国人在美国表面上看起来相安无事，其实真的是很难讲。那只是因为感谢主，在过这一段时间大致上来讲是有惊无险，
对，
对不对？所以比如说当年97的时候，香港要独立啊，香港要归回
独立，我都不知道香港是要独立，对，
香港要归回祖国怀抱，
对，
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就看出来，国家主义跟民族主义其实是相当紧张的， 很多海外的人啊，还有香港当地的居民啊，就大大的示威。当然听说最近情况完全改过来，是不是？
对呀、啊、香港人自从97之后，经过大概前面两三年的还算是阵痛期，现在呢反而前几天我还看了一个报道，说这个现在所谓爱国指数呢，据说呢香港人的爱国指数是最高的。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因为西藏问题啊，法国惹火了这中国广大的群众啊，我不上次是讲到一间这个超商叫家乐福嘛，
对，
据说的家乐福啊已经在香港正式的撤出啊，因为呢他并不是说什么人去砸他的店了，而是民众自动自发起拒买，而且他真的是门可罗雀，没有生意可以做，所以已经走了。
那他关店以前有没有大减价呢？
搞不好有，但是呢可能来不及去买了。不过我们这样来看的这个这个香港的回归之后，现在呢还真的是非常的爱戴祖国啊。
那因为祖国的怀抱真的很温馨嘛，是吧？
对啊，不过现在他们又将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香港人的态度可能又会批变哦。
什么问题啊？
这个谈起来就是算是比较高瞻远瞩一点，但是小贝绝对不是在边危言耸听啊。现在台湾大选之后选出了新总统啊，他有很多的措施呢，可能会跟中国有更进一步的这个经济上面的交流啊。所以一旦呢两岸可以直接的来往的话呢，香港现在它的国民生产毛额有三分之一是因为台湾跟中国不能直接的贸易，所以转到他那边去。一旦两岸可以直接来的话，香港的这个生产毛额一定会有巨幅的下降，日子会过得比较差，所以到时候他们会再怎么爱国，我们再来拭目以待哦。
换句话说，他有可能失宠就是了，对吧？
会被边缘化。
这个就叫做国家主义，它是会升温会降温的。
对，
民族主义是蛮平稳的。民族主义是所谓枪口一致对外，对不对？
对，
那听众朋友可能又要打电话来了，说这个，这个传主耶稣的节目啊，不要讲政治啊。
对，
小贝，我们先谈谈这个题目，因为我觉得这是大家很大的一个误解。
我们上次不是蒙哥曾经做了一集叫做《最孤单的使徒》吗？对不对？小贝听完热泪盈眶啊。
真的，只是热泪盈眶而已，没有流下来。
对呀、那一次也就是我相信这是白剑跟这个蒙哥制作这么多节目一个最高峰啊。
白剑可能都还不知道你在
说什么。白剑就是做完那个节目之后，开始五子登科了。
好了，我们这个稍微讲远一点，你觉得今天各民族的人在美国社会能够共同相处，好像相安无事一样，他最大的本钱是什么？你要说我又跳到别的题目去，但是这个必须要从很远的地方开始讲。
你是说在教会里面是吧？
不，就是美国这个社会
最大的原因啊，因为是美国这个社会啊。
那到底什么叫做美国这个社会？你看你住在凯蒂或者是这个
墓地
对
福地，你要讲这个不是住在凯蒂、伍德兰、唐城等地，这样好听多
了。你出门
是
散个步，
对，
隔壁家是印度人，
对，
再一家呢是很早以前来的伊朗人，
对，
再往下一家呢可能是东南亚来的移民，对不对？
对，
好不容易遇见了个白人啊，当然其实这些地方还没有这么严重了，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白人，但是你稍微到比较老一点的社区真的是这样子，大家好像相安无事一样的。
对，联合国。
那这个联合国什么本事在美国过日子大家可以相安无事？
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我知道答案，但是呢这个要从各种
说吧，你就说吧。
我个人是觉得啦哈，当然这个可能讲的又也不见得说是多高山仰止，但是我觉得既然大家都是移民嘛，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有一个出外人的心态，就是说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是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呢，或多或少呢，会把一些过去的成见呢，尽量的能够放在一边，我们来遵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人跟人之间基本的尊重。很多人喜欢美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美国可以住大房子开好车子，其实现在亚洲各国 哎，亚洲各国他们现在的发展其实都相当的好。假如你只是
爱这么大的地，
你只是这个物质上面的东西，说只是它地大物博啊，东西这个你一个收入蛮高的啊，你还来住美国，其实这个可能过去是对的。现在呢，越来越我发现美国珍贵的地方是人跟人之间的尊重啊。哎，在这边呢，我想呢大家既然来到这里呢，很自然的哎会遵行他们这件事情。
那这个其实呢，你要讲的好听一点是这样讲了，讲的难听一点怎么讲呢？讲的难听一点就是大家学会做表面工作了，彼此其实都是深藏不露，你别把你的鼻子伸进我的生活里，我也不用用我的鼻子去闻你的臭袜子。这个啊，在美国过几天日子你就开始学会了。
哦，对，这个事情可以学得来的，你讲的这是非常的正确。嗯，
你在这个地方学了一套做人做事的基本礼节。
对，
基本礼节就是保持距离以测安全。
对，
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哎，中国人晚上洗澡，美国人早上洗澡，为什么？这个，
中国人是洗给自己的，老外是洗给别人的。嗯，
对，他上班以前要把自己梳头洗脸打扮得香喷喷的，为什么？他要让自己 presentable， 他要让别人很 pleasant。你去邮局排队，你去银行排队，那个小姐啊，大部分的时候，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有点变动，笑容可掬，讲话真有礼貌。
对，邮局的这个一般来讲呢，特别是这个哈，老白女啊，通常都是很 nice。 这样讲会不会太狠？
我有一个好朋友在里面邮局上班，你叫他什么老黄女吗？
哎，不会，哎，老实讲，这一点就我们华人女性，真是到了一个年纪，还看起来是不显老啊。嗯，我们看起来真的是比较年轻啊。
好了，你不要讲好听话，但那个姐妹在这个福地的邮局上班，可能你也认识，你怕她听见这个节目。
哎，搞不好我还见过呢，我还搞不好
就很见。
老黄女很难听的一讲，
非常好的一位姐妹。哎，你别看她在柜台后面笑容可掬啊，那下了班可不一样啊。
哦，绷起一张脸来，就回去要跟他先生吵架是吧？
不见得是，可是只要他们是在职业场合，
对，
他们绝对知道怎么样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他们那个职业笑容啊，那个本事是非常深的。
对，
那不像我们中国人讲说有个职业笑脸，那个职业笑脸很浅，上班的时候跟你鞠躬哈腰，下班他理都不理你。美国人是这样，一般在社交的场合，只要是跟人接触，他能够很有一个本事保持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愉快的气氛。
对，
当然这个东西已经和以前的二三十年以前已经是不能
已经差很多了，但是我们来这边还是感觉到比我们原来来的地方要好得多。
是啦，你在学校里面上学，你就会发现他们老师花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在教导这件事情。
是，
你打个喷嚏一定要说 excuse me。
提到这个我才看，比较起来的话哈，我们的华人子弟在这边长大的，就是学龄的孩子啊，比起一般的你说这边的外国长大的小孩子啊，我们看起来是很乖，但他跟人之间的你刚才讲的那种互动啊，就是说 be nice to everybody 这一点，哎，比起来还是差一点呢。
差一点归差一点呢，还是学到不少东西。
哎，还是强的，比我们上一代强的多了。
对，你会开门。你会说谢谢，你见了生人，你大概有一定的礼节，他们都会搞的。尤其在他们同辈之间是没问题。他回家来见了中国人的父职辈，他不理你，那是他算定了你。但是在学校里面，他们被 program 的很厉害。
是
啊，这个 program 的很厉害，就是说他被怎么样？他被洗脑的很厉害，讲的难听一点。我们在中国的洗脑可能是说，哎呀，伟大的主席啊，民族的救星啊，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样效忠祖国啊？在美国的洗脑不是这样，美国的洗脑是怎么样在社会上做一个彬彬有礼的人啊，让我们彼此的相处可以很愉快。但是这个东西是越来越没有根了。
对，因为移民太多了，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美国自己在经过一个很深处的阵痛啊，等他出来的时候会变成另外一个美国，就像下一代的中国人出来很可能变成另外一样的中国人一样的啊。
对，
但是这种美国生活的礼节，美国生活的处世之道啊，是每一个民族的人在这里稍微待了一阵子之后就会欣赏它的好处。
对，
而
且
呢，
偷偷会把它学起来的。
哎，你不知不觉就会这样子了。
对，
因此中国人的社团也有很多美国味道。
对，
甚至啊，我这样讲可能有人要不高兴，但是连中国的教会也有很多的美国味道。
这怎么会不高兴呢？本来这个中国教会不是就是一直在 follow、美国教会，最起码一些形式上的东西都 follow 的蛮多的、
不是，人与人相处啊，有一些东西是真的，有一些东西是半真半假的。
是
这个美国的处世之道带到教会来，能够让你教会相安无事，大致还可以，可是那个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同心，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合一，我跟你讲很可能差得很远。
对啊，这个是没有错的。很多人还说这个来美国发现来美国的华人会变一个样，因为呢要开始呢他就是走这个美国人的路线，所以呢好像非常的这个很难的说真正彼此之间会能够很深入的交往。
没有很深入的交往，可是却处得不错。你表面上看起来，哎呦，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北美生的，还有中国来的，大家都是在教会里面处得非常非常的愉快。可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没有雨淋、水冲、风吹的状况之下，可以处得很愉快。那处得很愉快，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的误解，认为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可以谈政治。
哦，对啊，因为常这样一谈，好像你就在搞分化，对不对？你很不属灵。
首先我们把我现在又要扯到另外一个角角去了啊，政治意见跟政治情绪一定要分开来。
可是很多人他办不到这一点呢、
慢点来嘛。不是很多人办不到，中国人普遍办不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是有点伤痛啊，觉得说哎呀，一谈政治就会引起政治情绪。
对，
因此连政治意见，任何有关政治的话题不要在教会里面发表。请问你这件事情是有没有圣经根据的？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很火爆的。
对啊，你又这个还小贝钢盔早就已经偷偷戴上。
从旧约看，所有以色列的问题啊，尤其是立国之后，从大卫王之后，所有属灵问题都跟政治问题100%牵涉在一起，对不对？先知责备谁？责备王。什么叫责备王？责备王的政治路线。他去埃及买马也要挨骂，他去请亚兰王来帮他打仗也要挨骂。先知为了政治问题丧命，为什么？因为政治问题的背后就是属灵的问题。你不依靠耶和华神呢、你拜偶像啊，是不是？以色列国北国南国最后都败在一个女人手上。
对，
那个女人叫耶洗别。
对，这个名字啊，你取得还蛮特别的。耶洗别。
这个耶洗别呢，就是西顿王的女儿。那个王是专门拜巴利的，这是一个非常可憎的偶像。他是拜偶像，他成了亚哈王的太太，以后他们要把女儿嫁到犹大国去。那一个女人因为政治婚姻所带进来的问题啊，就败坏了南北两国，直到他们灭亡为止，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先知起来指责什么？你通通可以把它归类为政治问题。请问扫罗逼迫大卫算不算政治问题？约拿单去见大卫谈的是不是政治问题？那这是旧约，你没办法说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新约是怎么回事呢？你说新约不谈政治不对呀、那罗马书里面讲的那在上掌权的我们应该怎么对他，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对，还特别专章来讲这个。
你去数数看，但以理、以西结、耶利米、以赛亚所发的预言有多少是政治预言？那讲到将来的世界最后怎么样，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从新约的观点看，这世上执政的、在位的、掌权的与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有密切关系的。圣经的话说，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手下，最清楚的表现之一就是政治上的表现。敌基督是怎么个敌法？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你怎么说怎么说说不通的。你要说这一切跟政治没有关系，你要说基督徒不可以谈政治。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总有他的政治意见、政治立场，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圣经绝对不鼓励我们因为政治意见或者政治立场的不同就把政治情绪带进神的家来，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地上的国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今天中国的教会的做法是我们把这个不管是政治意见、政治情绪啊 啊，政治问题通通把它盖起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谈，大家相安无事，好好的追求主。这件事情其实不单是在圣经里面没有榜样，在美国教会也没有榜样。你认为美国教会不谈政治吗？
哦，这个我觉得是美国他们会被是民主党的是一个教会，这共和党的一个教会、
差不多了，要不然小布许怎么当选的？
嗯，
美国教会不谈政治吗？美国所谓的宗教节目不谈政治吗？那个政治的浓厚程度叫你简直就吃不消，想把收音机关掉。
哎，可我想原因其实说起来也可以说是比较简单来讲，因为呢这个在美国我们谈政治呢不会跟民族的问题扯上。嗯，
是啦，这两个就凑到一起了，所以这个小贝还是功力很高。门哥虽然去谈到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小贝很快就把他抓到一起了，因为在这里不存在一个民族主义问题，不存在一个国家主义问题。
是，
那你就看见这个危险在什么地方。中国人，中国的基督徒，我们表面上不谈政治，实际上是因为每个人有很强烈的政治情绪在背后。
对，越不去谈，其实就心里越常在想，这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
在外面没有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呢，教会可以相安无事。
是，
万一中国有一个比较剧烈的变化，这个时候这个影响肯定冲到美国的中国教会，而且美国的中国教会肯定在里面会给你掀起风浪来。
北美的这些华人教会到底呢有没有对这件事情万一发生的话会有什么沙盘推演的做法吗？
那个做法都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
了。因为我们认为基督徒不可以谈政治，不可以谈政治问题，而且我们不晓得我们里面的政治情绪是得罪神的。不管你是站在哪一边的政治情绪，这件事情带不到天国里面，这件事情是属于旧校。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但是很多天国的子民其实带着很强烈的政治情绪，他藏在教会里面，他不说，他不讲，到了问题出来的时候，整个神的教会要给你扯烂掉。
对，
我们就假设台海两岸打起来，我问你，美国教会分裂不分裂？
嗯，分裂，
肯定。为什么？平常大家不谈这个问题，不好好的让我们有一个共识，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政治问题，什么是政治意见，什么是政治情绪。
嗯，
以至于一碰到政治问题，他那个政治情绪就比什么都强。越是说不可以谈政治的人，他本身就是因为有最强烈的政治倾向与政治情绪。
是的，
那这个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怎么办呢？
哎，先别说怎么办，我们先举点例子，免得听众朋友不服气。
啊，先举点例子。哦，
对，我听说了，我听说了。这个当然是道听途说，
道听途说，
不过是第二手听来呢，而且呢，我们是有证人可以说这个到底讲的对不对。
嗯，
就是最近春暖花开的时候，不知道休斯顿是福地是墓地是珍珠地是明湖地，某教会的团契，去 picnic 去郊游去野餐。
野餐，嗯。
在里面呢有一位弟兄呢是台籍弟兄娶的大陆太太。
哦，就是台籍同胞，但是他娶了这个就两岸通婚就对了。
两岸通婚，对，一等婚姻。可是在他们团契里面有许多人呢都是这个从国内来的。
嗯，这次 picnic 了，大家还是相谈甚欢呢。
对呀，他们在一起呢，不小心呢就谈到了一些政治问题。
哎呦，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开始有点紧张了，不知道这位先生他的态度如何。
哎呦，如果大家知道紧张还好，大家根本不知道什么地方惹毛了这位弟兄啊。结果这个弟兄就突然揭竿起义，讲了一些很重很重的话。
哎呦，他大概怎么讲呢？
哎呀，这个我就不太好重复了。
我总之就是本来平平静静大家舒舒服服在那边聚餐野外， 对不对？就忽然谈到这个议题，两边就忽然对立起来就对了。
不是，那个还不可怕，就是说弟兄姐妹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完全不知道那个少数的啊，那在这个团体里面可能那位台籍的弟兄是一个少数的弟兄，他完全不知道那位弟兄心里面作何想法。因为当这群大陆弟兄姐妹在谈的时候，他那个国家主义的思想很浓厚啊，他们不明白这种强烈国家主义的政治情感是伤人的，对别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冒犯非常无情的，因为他们好像完全没有这种能力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一想，人家听到你这样讲，人家听到你这种政治意见是什么感想。
对，
那这种事情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是不断的发生，不断造成悲剧啊。但是教会还没有醒过来，还没有学到这个功课。力量大的、强势的那一边，总是不能够体恤弱势的那一边，自己觉得受欺负的那一边是什么心情？
对，
就以前我们做过这个228的节目，为什么不反过来做？为什么不从在台籍的所谓外省人这边来做？因为台湾的同胞大概都知道外省籍的同胞以及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怎么想的，可是反过来说，许许多多外省籍的同胞以及在国民政府里面做事的人，从大陆撤到台湾的人，完全不明白台湾同胞的心情是什么，也没有兴趣去明白，一听就生气，对不对？
对，
不信听众朋友你问问自己看看，你听了生气不生气？很多听众朋友生气，因为他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他们以为我们在论一个是非公道，不是，我们在寻求彼此了解。
对，
事情都过去了，今天这个阴影还在很多人的心里边，你愿不愿意了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阴影？你如果不愿意，那你不是按着爱弟兄爱教会的道理来行啊。你可以听了不同意，可是你有没有政治情绪？你如果有，那你应该在神面前悔改。
嗯，
因为你爱自己的心过于爱他，你不愿意放下身段来体谅他，来谦谦卑卑的与那个自己觉得吃了亏、自己觉得有困难、有阴影的弟兄同行。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你可以听，对不对？没人叫你同意他，你更可以不要动怒。你这一动怒，这就证明了我所说的是对的。
嗯，
因为你没有兴趣去了解为什么对方有这么大的冤气在里边，你就说基督徒不要谈政治，盖起来就算了，这个不行的，所以这个悲剧会不断重演。
对，
这个就好像劝夫妻吵架嘛，你有没有劝过夫妻吵架？你第一件事情是不要站边，
对，
你要让两边都把他的话说完了，是不是？
嗯，
你不能只听有一边的话，另外一边的话你完全听不下去，那你就不要去劝架，你越劝越糟糕。
对，
这是任何一个做过婚姻辅导或者任何一个结过婚的人都深深有的体会。哎，教会就是弟兄姐妹的家庭，就是弟兄姐妹与主在一起的婚姻，你不能够容让这种苦毒啊在教会的底层酝酿，非但不拿出来好好的检讨、好好的沟通，反而拿个大帽子一扣，说教会不要谈政治，这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做法。
嗯，
你一次一次这样避而不谈呐、历史的悲剧要不断的发生。你等着看好了，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只存在于台籍的弟兄姐妹和外省籍的弟兄姐妹中间，新从中国来80后的子女，与早一批来经过64的弟兄姐妹，他们对于当年天安门事件的看法，那也是分两边站的。
对，
不谈则已啊，要是有什么事情引起他们彼此讨论，再加上现在国家主义这样高涨，我跟你说啊，这些政治问题可能造成的裂缝啊，绝对不只是一个小水沟而已，这是一个在今天北美华人教会里面非常非常实际而且非常严重的问题。
对，
不信这样子好不好？不信听众朋友你去做个实验，我不是鼓励你这样做，但是现在是做实验最好的时候，而且现在做实验呢，基本上副作用不会太大。
对呀、现在做实验基本上还结果你还不会承受不了、再过一段时间不知道会不会变呢。
教会里的要好的弟兄姐妹啊，
嗯，
不管你从哪里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中国来的，你们坐在一起试着谈一个问题，你马上就会发现那个政治情绪是100%的两极化。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
西藏独立问题。
哦，这个西藏问题一谈的话，大家想法意见都不同。嗯，
你就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深的鸿沟，这个鸿沟呢并没有对天国校准方向，反而是各走各的，并且照着美国习惯把它盖住，啊，这个危险是很大的。
就好像在美国谈这个种族问题一样。嗯，
在美国谈种族问题其实问题还小，因为答案都在那个地方。
对，都有答案的。
这个谁穷谁富，谁纳税谁靠政府养，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啊，只是说看你怎么讲而已。尤其我们刚才说过，这个绝对不牵扯到民族情感、国家情感。 那只是一个社会公益的问题，平权的问题。大家晓得呢，这个之所以要谈这个种族问题，只是因为可以争取一些利益。在中国，我们在隔岸观火谈这些政治问题啊，你要是政治情绪引起来呢，一点都不会影响时局的。在美国谈种族问题是逐渐逐渐可以凝聚力量改变这个社会的。但是你在北美的中国教会，如果把这种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带进来谈，像美国人谈种族问题一样，那你因为大家这种政治情绪啊、政治反应的关系，很可能会把教会扯开啊。
所以你讲对了，所以就不要谈嘛，对不对？危险呢、啊，是不是？
但是这个叫做不诚实，在你里面没有真真正正的同心。
哎呦，你这你这个的确火力四射，你这个说叫做不诚实。
对啊，我跟你保证一件事情，就是那一位突然站起来发表一些很气愤言论的台籍弟兄，完了之后大家就是不讲话。
对。
回家之后他太太跟他谈什么都成问题。总之呢，以后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就会在他面前呢格外说话小心。
对呀、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了。
你说这个不叫做不诚实吗？
哦，
我请问你，这样叫做爱教会，这样叫做爱弟兄吗？为什么不去好好的谈一谈？为什么不去试着安慰他？但是你根本不了解他，你要怎么安慰他？而且你了解到最后，你会发现之所以人家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是因为你的不了解，因为你的不 sensitive， 是因为你的国家主义在那里高涨，是因为你的政治情绪在伤人，伤了弟兄你都不知道。你说这种东西不是救校吗？难道不是应该被对付掉的吗？
那怎么办呢？
对怎么办呐、啊？我
蒙哥，你要是这，你要是真的，你有你在这边有解决之道的话，小贝应该建议我们公推你，对不对？成为北美华人教会的总代言人，
戴钢盔的传道人，戴
在这边，在这边真的是啊。不这个冒着这个拍马屁的这个危险啊。不过老实讲，我见过传道人很多，这个蒙哥这一点真的是小贝是最佩服的。高山仰止。
最佩服什么东西？你最佩服你不要把我拖下水就好。
你当然亦师亦友，你当然你对这个神的话语的了解啊，这各方面当然没话讲，听众也知道。但是呢，这个私底下的小贝对蒙哥最佩服，就是在这个议题上面，小贝觉得呢蒙哥是真的是高山仰止，独树一格啊。
所以常常有听众朋友会问说，请问这个朱恩蒙在哪一间教会里边牧会啊？
对啊，这一听就知道呢，蒙哥不是牧会的料啊。
蒙哥一进教会，教会是棍棒伺候。
对呀、在这边你们不要期待蒙哥去牧会啊，蒙哥对牧会也是很有一点感冒啊，
不把教会搞得乌七八糟才奇怪。哎呀，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嘛，我们已经在说了，在于了解，在于沟通，在于把政治历史、政治意见、政治背景拿出来好好的谈一谈。很容易就过去了，这样就可以消除政治情绪了。就好像这个228的节目，实际上有好几个弟兄姐妹来跟我讲，在网上也有留言说非常谢谢小贝，因为让他们明白啊、某一些自以为吃了亏的台湾同胞到底是怎么想的，让他们在与台湾同胞来往的时候就更能够彼此了解、彼此扶持、彼此关怀，那个间隔就被去掉了嘛。所以其实解决之道非常简单，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啊。我们要彼此接纳，彼此担待，不要彼此掩盖就行了嘛。那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能够心平气和的谈话，可能还有一点预备工作哈。这是美国派的说法，首先你要解决问题，第一个要面对问题，对不对？这是咱们在美国学的一套。You have to face it。然后你需要接受这个问题， You have to accept it。 什么叫做面对问题我们大概已经讲了，什么叫做接受问题还没有讲。因为我们文化背景的不同，因为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都有一些倾向，你不可能没有倾向的。
对，
在美国的人他的倾向一定是同情弱小的。不信你就到网上去看一看啊，CNN 的 news 也好， ABC 的 news 也好，他们这些新闻常常都有一些部落格，让听众呢可以写信进来。
博客，
博客，这个美国人的意见啊，那是 99.9%，除了少数在中国住过的美国人之外，100%是同情西藏。那你可以说，现在全世界呢，只有一个国家，那个里边的人民的意见是99.9%呢，站在中国这边，那个就是中国。
嗯，哎，可是这是因为他们外国人不了解这个历史嘛，对不对？你听二三子讲的很清楚了，是不是？哎，这个历史上面的这个中国为西藏付出多少，外国人不知道啊。嗯，
我们不是要讲这个对错。我们只是要讲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一出来，你会发现中国人跟其他世界各民族的人一下子站开来了。
哎，对呀，为了这个问题，马上就分两边站了。嗯，
哎，对，那不是说中国人有什么特别，你试试看，德州要独立，你看看，
嗯，
对不对？马上有很多国家都支持德州这个弱小部分，对不对？
对呀，
跟美利坚合众国怎么能打呢？但是99.9%的美国人一定会说免谈，
嗯，
你怎么可以独立？是不是？
德州人自己就哎很难讲喽，嗯，
哎，这个很难说，因为现在什么是德州人？你算不算德州人？我算不算德州人？
哎，讲起来你算，我不算。
老莫算不算德州人？哎，
老莫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你算我不算呢？因为看开的车子。
哦，
哎，
我开大车，你开小车，
对
呀，
是啊，
还有看这个开车的习惯。你知道开大车，你就觉得美国实在是很好，大家开车很有礼貌，都会让你，
当然要让你啊，对不对？你那台车那么大一台，根本像战车嘛，嗯，
你先不能讲这，讲这有危险，因为人家觉得你不够绿、不够省油、不够爱国，
哦，对，
拿鸡蛋砸你了，嗯，好了，我们讲到哪里了？哦。就是讲到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当局者迷，站在外面看呢又不一样。美国整个的舆论几乎是100%的跟中国人想法是不一样的，
刚刚好相反、嗯、
刚刚好相反。那这个事情是一定这样发生的，今天在中国这样发生，明天可能在美国，后天可能在法国，前不久法国不是才有一次种族暴乱吗？打得可热闹了。这个罪恶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充满了不完美。你看圣经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时代有所谓四王与五王的战争，亚伯拉罕站在旁边看，那到底谁对谁错啊？哎呀，通通都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个讲简单一点叫做人之常情，这个是你必须接受下来的事情，这个是你不但需要面对而且需要接受下来的事情。你一旦能够接受这个不会改变的事实啊，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大惊小怪。当你遇见一个人有很强烈的政治情绪的时候，你就不会对他的政治情绪有一个更强烈的政治反应。
嗯，
你不能对他的政治情绪有反应。
是啊，哎，这个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接近完人呢。嗯，
这个哪里是完人？大家你越是不谈这个问题啊，就是越麻烦。曾经有一个弟兄就问我，他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儿童不宜啊，可是我觉得讲到点上。
哦，儿童不宜我最喜欢。嗯，
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呢、啊？
嗯，
中国人呐、啊、是最避讳这个谈男女之间的问题。
哦，是啊，嗯，
我们没有所谓的什么性教育这类东西。
嗯，
对不对？可是呢，中国人就特别会生孩子。
嗯，还好吧，对不对？
你听到这个话里面的意思没有？
哎，知道。但是自古以来，这个老中就是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嘛，对吧？
有的东西你是挡不住的，这些毛病信主之后要去掉。
嗯，
怎么去掉呢？我不是在讲性教育啊，我是在讲这种国家意识啊、国家情感啊、政治情绪啊。你自己就得知道应该去掉了。你如果发现你去不掉，那你应当寻求弟兄姐妹的帮助，寻求非常冷静、非常客观的了解与沟通，而不要一下子把脑袋埋在沙子里边。那个就是主在旧约的时候责备祭司，说他们医治百姓啊，摇摇手就轻轻呼呼的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问题，在乎同情人、了解人、连续人、抚救卑微的人，像主一样谦谦卑卑的与人同行、与人同情。
嗯，
你要知道他被称为税吏与罪人的朋友， 你如果遇见一个政治立场、政治意见与你不同的弟兄，而且他觉得他吃了亏，他带了很强烈的政治情绪，你不但对他的政治情绪做出你的政治反应，而且你定罪他，那我请问你，你要怎么帮他？神怎么可能借着你帮助他从那种负面的政治情绪里面出来呢？你这样与弟兄来往，难道不叫做论断弟兄吗？难道不叫做彼此惹气吗？这就不是按着基督爱人的道理来行了。你如果想要知道什么叫做弟兄眼中的刺和你自己眼中的梁木啊，嘿嘿，你看你的政治情绪是最准的。
嗯，
因为你现在既然是天国的子民，那就应该以天国的事情为念。
对，
保罗写信给罗马的基督徒啊，不是罗马帝国底下某一个省的基督徒，就是罗马市，就像现在的保罗假如写信给北京的基督教会一样，
嗯，
他特别告诉他们什么，你们怎么对待这个在上掌权的。
是
有一点是肯定的，他里面绝对没有任何的政治倾向与政治情绪，
嗯，
但是他所谈的确实是政治问题，他要点抓得非常稳。你现在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活在地上的时候，无论这个政权是你认同的不认同的，他的政治立场是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你有一个既定的态度与做法。那保罗之所以会要讲这个问题，就表示很可能罗马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意见。
诶，对啊，对不对？他才特别拿出来提。嗯，
有的人认为应该这样，有的人认为应该那样。保罗给他们一个综合的意见，综合的意见呢，就是你不要把政治问题当成一个教会工作的目标。
对。
那除此之外呢，保罗特别交代他们信徒之间要怎么样相处。
嗯。
因为你很多地方都不一样，有的是犹太人，有的是外邦人，有的对政府非常非常感冒，可能有的人对政府很效忠啊。
对，
这在保罗的教会里面，有一些是当权者，有一些是做官的了。你从书信后面的问安，还有使徒行传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在罗马的教会，有一个人叫做以拉都，是在城内管银库的，等于他们市政的 treasurer， 财政厅长。可是建立罗马教会的人是谁？百基拉和雅居拉这一对夫妇是犹太人，曾经因为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在使徒行传中明讲，他们是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所以他们就离开了意大利，在雅典哥林多那个地方遇见保罗，才这样认识的。以后他们在保罗以先显然到了罗马建立罗马的教会。那当年安提阿教会把保罗打发出去的时候，你知道安提阿教会里面有个谁吗？
嗯，
有一个人名叫马念，他是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皇亲国戚。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还有在比里亚的时候，有一些听他劝信主的人被称为所谓尊贵人的妇女。
嗯，
像这些在罗马政府在官府在当地有势力的人，他不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
对，
那这样的人通通在一起，你要怎么样相处呢？保罗对于政治问题就没有避讳不谈，他反而给他们提出了一些非常中肯的意见，是叫大家都遵行的，尤其是写在罗马书十三章。只是除了保罗所吩咐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意见之外，有一些东西你得自行了断。是什么呢？你先要把你的政治情绪自己给他对付掉。
嗯，哎，这对付政治情绪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试试看，今天听完世外桃源，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火，还是你觉得还蛮平静的？嗯，你就可以拿这个节目来当试验。
哎，其实讲的一点都不错，哎。
嗯，
我们曾经做过228的节目，那很多人听得很火。你为什么会很火？因为你里面的政治情绪太强。不是节目里政治情绪太强，嗯，也许小贝真的政治情绪太强，但是你再回去听听看，
还好吧？我
他可以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可以是一个外国人，学会中国话，讲了一口台湾国语就是了。你照样政治情绪高涨，因为问题在你不在于他，问题在你不在于我们。嗯，听众朋友砸鸡蛋。
嗯，
但这是讲老实话。
对，
你如果真真正正是一个天国的子民，那你无论是西藏人这边的话，中国政府这边的话，台胞的话，港胞的话，你通通可以听，你通通可以了解他们的苦衷和心情， 绝不会从你身上引出任何的政治情绪，而且福音照传。哎，听众朋友，你如果是基督徒，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你如果没有这个本事，那么或许你应该试试看，多谈谈政治，多关心关心对方所想的是什么事情，而不要老是想说在教会里面不谈政治，你不去了解对方的历史、对方的思想、对方的苦衷，你这个关是过不去的。你越是不谈，你心里的政治情绪呢，就越封闭。唯有借着了解与沟通，才能够把这个关打破啊。
这所以这个讲起来呢，谈到这个话题真的是一个很好试验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以天国为念的一个好时机啊。
我跟你讲，现在北美教会一个很大潜在的危机，就是中国的政治景况会影响北美教会是不是同心。
对，
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试金石。那不是因为中国政治在变或者谁对谁错，而是因为北美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啊，身上穿的是旧衣服，心里面藏的是旧孝，他没有看见站在天国的立场呢，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无论是中国的当权者，无论是西藏的弱势团体，无论是西藏的捣乱分子，无论是中国的这个逃亡分子，是一样的。你有一个一样的心肠，一样的态度对待他。但是你要有这样的心肠与这样的接纳态度，首先你得把自己的政治情绪去掉。没有人在要求你改变你的政治立场，甚至你的政治意见。可是当这个五湖四海，甚至难听一点说三教九流，什么路数的中国人都在海外的华人教会聚集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因为你的政治情绪很可能会成为撒旦做工破坏教会合一的缺口。
嗯，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到十五章中间，向教会的信徒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要求，都是有关于彼此之间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彼此亲热、彼此同心、彼此相爱，不可以彼此论断，要彼此建立德心，尤其要彼此接纳。请问你，这个彼此接纳包不包括政治立场、政治意见的接纳？我想你的答案必须是肯定的，对不对？
嗯。
但是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圣经所说的彼此相顾、彼此担待、彼此饶恕？我跟你讲，绝对不是彼此避而不谈。从避而不谈建立起来的所谓教会合一啊，那真的是一种假象，是经不起考验的。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你不要以为美国教会不谈政治，美国教会是开着门的时候不谈政治，关上门来，他们所有的教会领袖、牧师到信徒都在谈怎么选举、怎么投票。
嗯，
谈的是你对这些东西没兴趣的人都进不了教会了。
对呀，其实我们常来这边有一个误解，好像觉得美国人对政治不太理睬，其实是因为我们华人自己并没有融入到他们的这个主流社会。
他们在教会里面很可以谈政治，而且他们也能够容许彼此不一样的看法。
对，
那中国教会的情况，中国教会是门关起来了，我们也不谈政治。如果夫妻两个人有些事情是不能谈、不能碰的，我请问你这个婚姻情况到底如何？
哎呦，那很难，这相安无事的一直走下去啊。嗯、
那当然了，中国教会在一个很大的危机里边，这个危机呢是靠主的恩典到现在，无论是台海，无论是中国与香港，或是中国与西藏，还没有一个很严重的正面冲突。
对，
那上一次的正面冲突是六四，我们在海外的人基本上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就像美国主流社会一样，100%一致同情六四的流亡分子。因此当这些人带着他的政治倾向、政治立场进到教会来之后呢，也没有给教会增加什么问题，因为大家的政治情绪是一样的。
嗯，
但是很不幸，因为这个一样，所以就有许多带着六四政治情绪的人，甚至做了非常非常出名的传道人，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仍然把这个情绪传在里边。
哦，真的吗？您说那个就是他的姓氏是跟距离有关的那一位吗？
不用讲他了，其实蛮多人的。
哦，蛮多，不只是他。嗯，
对，讲到这里我们就要特别声明一下， 我们鼓励大家，当你从不一样的政治立场、政治背景来的时候，你既然在教会里面做肢体，就应当有一种很坦诚、彼此接纳、彼此谅解、彼此饶恕的态度呢，来体谅对方的心情，知道对方在说什么。这个至少我们个人非常非常鼓励大家去开诚布公谈一谈，因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而不是在于对于政治问题避而不谈。可是反过来讲，当你站在讲台上传道的时候，当你要传这个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不要说你的政治情绪、政治反应不能带，连政治立场、政治意见都不能够有丝毫丝毫的掺杂在你的福音里面。
嗯，
因为所谓福音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等神把一切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这个叫福音。
嗯，
严格的说，这样讲可能有人要不同意啊，他已经做成的事不需要你从政治手段上来帮忙，无论这个世界上的政权怎么变，政治路线怎么走，国怎么样攻打国，民怎么样攻打民，基督已经把国交与父神，而神呢，必然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我们是与基督一同等候他显现的日子，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他的国权是政治的，他的宝座已经是永永远远的。
嗯，
那你说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不干预政治的一些人吗？不不不，你要知道我们的战场其实不再是这个世界的政治，而是福音。我们征战的对象不再是世上的政权，而是人心。我们征战的兵器也不是属血气的，也不是用投票的，也不是用民主的，乃是照保罗的话说，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嗯，
什么叫做坚固的营垒？就是人心里面啊，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我们用福音把它一概都攻破了，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那个人，而不是那个政权，也不是那个社会，而是一个一个人，人的心，人的灵魂都顺服基督。这是神交托我们，吩咐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嗯，
这个叫做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不是在世上搞革命啊，也不是去提倡民主自由。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权底下，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背景、政治意见之下，这件事情是不改的。但是很不幸，我们刚才讲到六四，因为海外的基督徒同情六四，不知不觉之间就把福音的讲台、文宣的杂志都交给了那一批很有才能、很有热血的基督徒，让他们在对属灵的事情、神的心意、神在教会的工作、神的话语各方面相当不成熟的时候，就上台大肆发挥，甚至把他们捧成超级明星。这样做有很大的副作用。
嗯，
同时这些人这么出名之后，你给后来的弟兄姐妹的印象就是基督徒啊，那种政治情绪只要是跟民主自由挂上钩，就都是对的，就都是圣经所提倡的。
嗯，
其实这百分之百的误解。我们才做了一个节目，圣经里面跟民主啊，那绝对是反过来唱的。
嗯，
教会里面从来没有讲过民主，教会里面讲神的话，神的话当家，神的话救你，神的话带你进天国，天国整个是照着神的话来创建的，而跟你的民主自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做主的仆人是把自己的自由放下来，当你把这个自由放下来的时候，是连你的政治情绪通通都放下来了。
嗯，
你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
对呀，
当然只要福音传开，我们就应当高兴欢喜，何况这些带着政治倾向来传福音的可爱的热心的弟兄姐妹啊，那也真是对自己的祖国与同胞有一份深切的爱。但是退一步想，我们更需要防患于未然，因为基督徒需要有见识，
假如打预防针啊。嗯，
对了，若不是神的恩典，若不是神怜悯，我们再说一次啊， 中国教会早就给六四、给台湾独立运动、给香港回归祖国、给西藏问题啊，早就跟你扯得四分五裂了。
嗯，
但是这一再的雨淋、水冲、风吹，那还只是摇摇这个房子啊。真的有个大事情撞到这个房子，你就会看见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那个不同心，多少年来的避讳心情啊，以及他们隐藏在底下那个政治情绪啊，还没有真的被神的爱摸透了。那这是需要被对付的事情。
哦，对啊，讲起来这些都是创伤哎。嗯，
对，主来是医好伤心的人。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问你心里面的阴影、政治伤痕被他医好了吗？你如果被医好了，你的同伴心里面的阴影、心里面的政治伤痕被医好了吗？我们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彼此接纳，彼此饶恕，让我们以及我们的教会能够得到一个完全的医治、完全的释放。到那时候啊，我们再也不用谈地上的政治，而且地上的政治无论怎么变，也不可能丝毫摇动我们这虽然还在地上，却是与主一通坐在天上的教会了。
是，
好的，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最后再提醒听众朋友，不要忘了赶紧报名7月4号的福音营。我们是在休斯顿东北边大概一个多小时车程 Lake Livingston 湖边 Trinity Pine 营地，由华人基督徒教会主办这个寻找生命的桃花源福音营。那世外桃源所有的同工，包括小贝和我，都会在那边担任信息的讲员或者是分组讨论的讲员。您无论是年纪大、年纪轻、单身或是惜家带眷，只要您对福音有兴趣，愿意和我们花一个周末大家好好的见见面，打开心畅谈一番，那都欢迎您赶快报名。你要是要借着这次的营会找一位和你政治立场尖锋相对的弟兄，两个坐下来好好交交心谈一谈，哎，其实也挺不错。保证您从营会回来的时候呢，感觉到一身重担都脱落，以后你无论遇见什么样政治背景的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你都能够泰然自若的与他来往。
对，
你都能有一个冷耳朵去听他，有一个温暖的心去接纳他。在拯救他灵魂之前，不一定需要改变他的政治立场，更不需要对他的政治立场做出任何政治情绪的反应，那这绝对是可能的。当然我们这个福音营呢，从大会的主题来说呢，是不会谈任何政治问题的。我们只想把一些福音的根本，有关于灵魂的问题，有关于神的问题，有关于救恩的问题，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神的国，神怎么审判人等等，这些重要重要关乎我们永远生命以及主耶稣永远国权的问题啊，和大家好好的谈一谈。所以盼望您能够赶快打电话281-561-9747，或者到我们的网站上，在网站首页就有一个报名表的连线，您填了报名表，我们就会和您联络的。好，明天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